那其实我都会跟很多病人说，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很多病人来就说，医生啊，你就把我全部切掉了，没关系啊，我不 care 哈。那其实我们只要切得很精准，有切干净，其实这件事情它并不会影响说我算切比较少，而它让它的存活率有受到任何影响哈、嗯。所以这就是变成两个层面嘛，我们其实开刀越来越精准，然后我们治疗越来越精准哈，两个再综合在一起，我们不会像以前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全部都把它拿掉。也跟大家宣导，其实乳癌的手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进步很发达的一些手术，甚至可以让我们这个乳癌切除之后它这个外观几乎不太会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联合报元气网直播的元气医生，我们将透过医药记者声音叙事，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给您最实用最有料的健康内容以及最精辟的专家观点。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联合报医药记者周佩仪。讲到最令女性闻风色变的癌症，非乳癌莫属。根据资料显示，乳癌多年蝉联女性恶性肿瘤发生率首位，且有年轻化的趋势。但随着医疗科技进步，许多乳癌患者有机会与疾病和平共存，因此癌患也越来越注重医疗以外的需求，像是外观或生活品质，而这又与医疗选择有关。究竟患者要如何依照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或手术呢？今天就让我们欢迎台北长庚纪念医院一般外科及乳房外科主治医师周旭环，来给女性朋友们上这一堂爱自己的课。
各位元气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台北长庚纪念医院一般外科及乳房外科的主治医师周旭环医师。
周医师好，我想先请问您一下，您从医这么久，看过的乳癌患者应该是很多样貌，那不晓得说对于他们对于手术的接受程度如何，有比以前更高吗？您又有没有遇过那种真的怎么样都不想要开刀的个案？
有啊，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偶尔会遇到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开刀。
为什么啊？
那他们其实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有些是怕开刀，有些其实是不是怕开刀，是怕被我们抓去化疗。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是对一些其他的治疗的一些害怕而不敢来就医。那他们这类的病人大部分会想说就先逃避，先不要管他。那像我之前有一个大概50几岁的一个女性的病患，她其实乳房长肿瘤其实已经是3-4年前就已经发现，那她就一直选择逃避。她专业领域其实是一些中医背景的，那她就想说先尝试一些别的治疗，比如说另类的疗法之类的。那最后通常就是这一类病人大部分真的一开始不想开刀治疗，然后大部分最后都会因为可能肿瘤真的是大到已经破出整个皮肤，或是已经在流血，没办法每天都在弄这些流血，他们才会来进行治疗。因为通常这个治疗时机最好时期都已经过了，那很多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个乳房很严重，他可能已经跑到其他的地方。那所以其实这个在从以前其实就有，所以其实我们有很重要就是要必须要宣导一些这个乳癌的正确的一些治疗的观念。其实乳癌并不可怕，那其实我们通常惧怕就是我们还不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当然很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其实乳癌的手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进步很发达的一些手术，甚至可以让我们这个乳癌切除之后它这个外观几乎不太会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几年，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乳癌年轻化的趋势嘛，那所以年轻乳癌的病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知道年轻女性她们其实对外观的要求其实就会很高，过去可能5年10年之前，那大部分的人来她诊断乳癌想要开刀就会说那个医生你我不想要留乳保留乳房，你就帮我把它切干净，
保命优先，
他们觉得保命优先，然后就是把全部切掉就好。那随着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其实我们越来越多乳癌病人其实有些根本不需要做到全切除，其实可能切部分切除其实也可以，这些虽然你切部分切除也并不会影响这个乳癌的这个存活率，
不会吗？
有一些是不会，当然有一些当然有些我们部分切除和全切除有一些它的适应症，你通常只要符合部分切除适应症的这些乳癌病人其实是可以很安全接受部分切除的。
像是哪些适应症？
我们临床上看，就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肿瘤真的太大，比如说你的肿瘤 占据你几乎整个乳房，那你当然是需要全切除，或是你有这个乳癌有一些很广泛性的一些钙化点，然后就遍布你整个乳房，这个时候也是要全切除。然后就当我们觉得你部分切除没有办法切干净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全切除。所以这个我们医生其实也会判断，然后那即使全切除，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那个之后的一些重建的手术来维持它的这个外观。
嗯嗯，了解。那也想请问说，就是因为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医师他反而有点抗拒就医，那不晓得就您这样子观察来看啊，有没有怎么样子模样的女性她通常都是反而有点抗拒接受手术的，会是可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高知识分子吗？或者是说年轻一点女性也会不太想要接受手术之类的吗？
大部分我遇到的我个人的经验，然后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会比较容易会抗拒，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不想让家人知道，甚至有些怕家人会担心，有些阿嬷甚至他摸到他不敢讲，他不敢跟女儿讲。其实我们很多老人家就是他，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大家很多中壮年时期都是很都要忙于工作，所以很多老人家他们会怕麻烦他们有些自己儿女，其实他们儿女都是很辛苦在工作，他们不想要麻烦儿女，所以他们就不敢讲所以这个是一部分的病人。那有一部分病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觉得，比如说像化疗，他们就是觉得接受这样的治疗也会伤害他自己正常的一些细胞所以他就是变成他觉得这个化疗虽然会杀肿，可是他也是毒药所以他们就也不想接受这些正规的治疗所以其实临床种种很多很多原因啦那当然有一些很年轻很年轻的其实就比较少会就是拒绝治疗大部分真的二三十岁得大部分会想要很积极的治疗因为其实往后的人生你好好治疗，你往后的人生还有很长可以走。
了解了解。那会有人因为外观的改变造成心理障碍吗？那这种情形也会因为医疗科技的进步有改善吗？
那这个其实也很多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女性对于自我外观的要求其实很高那包括其实很多我们临床也遇到啊，就是其实她本身胸部其实就蛮大，可是她就为了完美她还是想要去做一些隆乳的手术，所以我们平常在做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病人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
是指说治疗中途去隆乳？
没有，就是我们在看的病人有些很多就是你过去会觉得可能胸部真的比较小一点点，他们会去做隆乳，可是现在对自己的外观要求越来越高
了解
他可能本身没有很小，可他还是想要去做这件事他就是觉得这样子可以更完美所以相对来讲他这些病人这些人如果他真的有得到乳癌的话，他们对外观的要求是更高的那所以我们就是你想想看，我们一个正常的乳房，我们要即使我们做部分切除好，我们切掉一块乳房组织那不管怎么样，它的外观其实也不可能100%跟
以前一样，
跟以前一样，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做到的所以有些病人我遇过，就真的只是它的外观就真的只是稍微有跟另外一边稍微差一点点，那他可是还是会不满意所以其实现在的病人对于他们之后那个乳房手术之后的外观的要求其实越来越高甚至他们想要疤越来越小，然后形状最好都不要完全有变化是最好所以像你对自我要求很高，其实你对于这个术后的外观的一些改变，其实有些病人确实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莫大的压力那有些病人是他本来在开刀前他觉得开刀这件事情他觉得可能先切干净就 OK 了，可他可能觉得外观对他自己心理层面的影响并不会这么大那可是有些病人他就是开完刀他去照镜子，他就发现其实他还是觉得这样子还是有一些的变化，造成两边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对，所以会造成他心理上很大的一个冲击，甚至对他于自我的自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有啊，就是我之前有个病人他就是做部分切除嘛那其实我这个术前就有跟他讲过，他也是一个蛮年纪三四十岁的一个女性那我稍微跟他讲，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肿瘤的范围其实是比较大的那通常我们在切比较大范围的部分切除，我们都会建议我们我们可以拿附近的一些 皮瓣，有些比如说用拿 背部 的肌肉的皮瓣可以转到前面来去补足它的不足。那因为这个病人他要同时不想要其他地方有任何的伤口，对，那就我也很辛苦帮他把附近 的组织帮他修修补补，让他尽量看起来跟之前尽量要一样。那可是他还是觉得因为自我要求就比较高，因为他又不想要有其他的地方要有伤口，所以有时候很难去做到那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方式，然后所以其实这个多多少少是会对于这个心理会造成一些冲击的。
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影响术后乳房外观的因素，就是其实好像是包含了术式本身，还有或是术后的重建。那就想请教一下周医生，目前有什么手术可以尽量维持乳房的外观，或是说可以很好的重建乳房？
哦，那在我们过去的乳房的全切除手术，就是你要连乳头、乳晕，甚至整个皮肤都一起把它拿掉做全切除。但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在某些肿瘤没有侵犯到乳头和皮肤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这些乳头皮肤是可以保留下来的哈。那所以我们从传统的乳房全切除，后来进展到乳头保留的乳房全切除手术哈。那因为以前都是用传统手术在看，那我们现在也发展到可以用微创的方式，可以用内视镜微创的方式，去用一个很小的伤口，你可以想象只有一个4到5公分的小伤口，我们用这样的小伤口用内视镜的方式，就可以把整个乳腺组织整个把它切得很干净。那或甚至现在那个用可以用机器人手臂用达文西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那同样都是可以用小伤口，那可以帮你藏在边边，你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其实你现在我们做就算做一个微创手术，然后我们开完之后我们做完重建，你甚至可以去穿比基尼去海边，而不会被人家发现。这个在过去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事情，然后那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用一些小伤口来做全切除嘛。那全切除到你想要乳房跟之前，那就是可以做重建手术。那重建手术大部分分两种，一种就是用细胶溢乳，一般年轻女性想要做隆乳会去放的那个细胶的这个溢乳的重建，那或是可以做自体皮瓣的移植。那我们做我们医院做比较多的就是拿我们小腹，就等于是拿我们小腹的脂肪去来填补这个我们切掉乳房的这个本来的这个乳房占的这个体积，我们用自体 的组织，那就也不会有任何排斥或是发炎感染的问题，都会比较少，那可以做到外观可能跟之前差不多。那我们之前有病人，不管有些病人是用微创开的，有些病人是用达文西手臂开的，那其实这开完你去那个照片你去给人家看，人家会看不太出来，所以哪边到底是有开过刀的，或甚至是看不出来。
那我想请问，那这两种手术他们有什么差别？就因为他们都是小伤口，那这样他们适用的族群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都是同一群人？
用内视镜就是我们用那个内视镜还是要用手去操作，那达文西机器人手臂就是你的手不用直接去操作那个机器手臂，你是在远端操控的，有点像是控制一个机器人的方式去做，那它是可以做到比较更精细的一个手术，那看的视野也会比较好一点。为了让这些病人他手术完他的外观可以跟术前其实差不多之外，那其实我们过去发现啊，其实有些人虽然他的外观就是开完会跟之前差不多很漂亮，那可是他们有些病人就会抱怨说，其实这个乳房虽然外观看起来很漂亮，可是他就觉得他觉得不是自己的乳房，因为我们在手术的同时也会破坏的他的一些感觉神经，所以甚至他的一些乳头皮肤他摸会觉得我觉得摸起来根本没有感觉，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长庚的乳癌团队呢也有研发说，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神经纤维，用纤维手术去做神经感觉神经的重建的手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经长需要时间嘛，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大概在6个月以后，这些用纤维手术做神经重建的手术啊，它其实这个乳头的感觉其实慢慢会恢复，可以回到他自己本来乳头或是皮肤的这个感觉。
刚才周医师在言谈之中有透露出一个好像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就是说这个自体神经重建手术是听起来是长庚独步全台的一个技术吗？还是放眼全世界也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医学期刊，其实这个世界上发表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少。那我们长庚已经有 应该有好几十例或超过100例的一个经验，那就是我们做这个手术，它可以重建我们的感觉神经。那这个目前的手术，台湾应该几乎没有人在做，应该就只有我们长庚团队在做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术，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我们不只让这个手术的这个切完它的外观要好看，同时它的一些之后的一些生活品质，比如说它的感觉也要让它回来，才能造成我们才能做到一个有点像是无痕迹的手术。你同时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切掉，可是我们可以尽量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到和你术前一模一样。
了解。讲到这个长庚的专长啊，就是听闻说长庚的整形外科团队也是非常的厉害。那想请问说，那乳房外科团队会怎么样子跟他们合作？然后乳癌的治疗啊，跟乳房的重建又可以一台刀完成吗？
这个我们其实乳房外科和整形外科一直都有在合作，然后那2018年，我的老师就是陈训车教授，他在2018年就他创立一个学会，叫做台湾乳房肿瘤手术暨重建的医学会。那这个学会我们就主要想要就是把乳房外科和整形外科医生就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来让这些乳癌的病患他们能接受更好的手术，有更好的外观。那所以我们其实乳房外科和整形外科的合作一直都是很密切的。那当然就是我们乳房外科先评估，这个病人是需要做什么样的手术，当你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完可能会造成他外观会有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会诊这个整形外科医师来帮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所以这样的用什么样的重建的方式可能会最适合。那我们也做很多就是我们所谓叫立即性的重建。那所谓立即性重建，就是我当次手术我把这个乳癌切掉，我把乳房切掉，那我直接当次手术就做好重建。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我今天我是病人，我今天进开刀房，然后开了一个刀，那乳癌切掉了，乳房也切掉，可是我开刀完出来，其实乳房已经重建好的。那所以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对他这个病人他的心理上面的冲击，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对外观的影响嘛，对他心理的冲击其实就会减低很多。如果你是先做一个全切除，你可能5年后或10年后，你觉得我觉得这样外观觉得不好看，不行，你想要再做个延迟性重建，可是其实这样对于你的伤害其实已经造成。
所以重建它其实要把握一定的时间，这样子。
这样子对病人的影响是比较少的。
怎么说影响？
就是我如果一次做完，我后面就不用再开一次刀，就再进行一次手术，再去做重建。我一次手术就做完，他不用再花第二次手术，甚至第三次手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切除我们的全切除我们的乳房，那我们之后要重建，可能面临到我们可能皮肤到时候不够，我们还要先放个组织扩张去把皮肤撑开，我才有办法再做后续的重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一次手术可以做到，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把这个乳癌切得很干净，那也可以做重建手术。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选择一台刀完成吗？还是
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有机会的话，那当然少部分其实有时候不行，因为有些病人他可能本来的乳癌是比较严重的，他可能术后需要做一些放射线治疗，因为我们知道放射线治疗之后会影响我们重建乳房的可能会让它纤维化等等，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有些真的需要做放射线治疗，我们可能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可能还是我们先等这个放射线治疗做完，我们后面再做
重建。
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是要看每个病人其实治疗的这个策略还是不太一样。
那我也突然间很好奇，那假如说真的没办法治疗跟重建一台刀完成，那会建议是说这两个手术他们之间间隔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吗？还是这个时间隔的长短没关系？
如果你因为我们其实也是都会遇到啊，就你一开始没有想要重建，然后可能你2年后突然想说要重建的，那其实你什么时候做重建，对于你的这个乳癌的复发啦，或者是存活率其实不会有影响。通常我们比如说有做放射线治疗，我们可能会等它真的这个皮肤恢复到比较 OK， 可能会抓可能半年后。可能如果你有做放射线，我们就抓了大概半年后我们再做重建。那其实半年之后，你其实什么时候想做，其实 基本上
都可以。
对对对，
嗯，了解。就会有点像是说，可能到时候按照你要重建那个年纪的时候，再帮你重建一个适合的乳房这样子。
嗯，对啊，对啊，对啊。
嗯，了解。好，那因为即使是乳癌啊，患者的病情跟术后的需求也不太一样，但其实大家都像刚刚周医师所说的，就是都希望可以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就包含了他们的外观啊、知觉啊等等。这个又牵涉到每个人的独特性。然后刚好今年的医疗越来越着重这个个人化精准手术，所以就想请教一下周医师啊，这种个人化精准医疗对于癌患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吗？
哦，那个精准化医疗在我们癌症的治疗大概分成两个层面，然后那第一个层面可能就是治疗的部分。好，那我要用什么？过去可能都是，比如说都只打化学治疗。那我刚刚有提到嘛，化学治疗好的、坏的细胞、长得快的细胞都会杀，
一起杀
哈、那现在精准的治疗就是我这个药就特定就会去杀癌细胞，比较不会去杀到正常的细胞哈。所以，当我们这个治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能对症下药，说我们越来越多的肿瘤，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精准医疗的方式，让这个肿瘤真的它可以缩小，甚至缩到不见。
嗯嗯。
哦，那你试想，我们本来一个可能五六公分的肿瘤，我们把它缩到几乎看都看不到，那我到时候开刀是不是就只要挖，可能挖一小块就可以了？
嗯嗯。
所以我们这种精准的治疗可以放在这边哈，让我们开刀的我们越来越精准，我们可能到时候不需要开刀那么多哈。像过去我们腋下淋巴的手术，我们可能就是做整个淋巴的扩清哈。那我们在我们这些治疗越来越进步的年代，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发现，我其实只要拿那几颗淋巴，我确定有没有问题就好，就不用开那么大哈。
嗯。
那开全部的腋下淋巴清除哈，它会造成后面有两三成的病人的比例可能会造成淋巴水肿哈。
哦。
那所以我们越来越精准的手术，我们开的越来越精准，那同时又不会影响说不会造成我们治疗上的变化哈。
嗯。
那其实我都会跟很多病人说，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很多病人来就说医生啊，你就把我全部切掉了，没关系啊，我不 care 哈。那其实我们只要切得很精准，有切干净，其实这件事情它并不会影响说我算切比较少，而它让它的存活率有受到任何影响
哈。嗯。
所以这就是变成两个层面嘛。我们其实开刀越来越精准，然后我们治疗越来越精准哈，两个再综合在一起，我们不会像以前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全部都把它拿掉哈。那所以这些病人的这个不管术后的外观或者他之后的生活品质，其实都可以比以前要改善非常多。
嗯嗯。了解，就是每个人他们其实身体密码啊、需求不一样啊，个人化精准医疗可以帮他们带来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成效跟术后的生活品质。刚刚周医师也提到了那四种手术，就是微创裂视镜手术啊、达文西机械手臂跟自体皮瓣移植手术、自体神经重建手术，这四种都是可以帮助维持或者是说稍微提升生活品质的手术。然后因为前面两种是全切，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择一，对病患者来说是择一。
嗯。
然后后面两种呢可能就是皮瓣的话应该就是会去搭配这个内视镜或者是说达文西这样子，所以是算是一种标配。
对
对对，然后自体神经重建的话，就是看个人需求选配这样子。
对，
嗯，了解。所以各个女性朋友们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术式。然后希望听完这一集之后，大家可以不要害怕手术，然后切除了坏东西之后，也有你原先的美胸，重获新生之余呢，也可以再兼顾你的生活品质，恢复到以前那个美丽开朗的你。好，我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
好，谢谢佩仪，拜拜，大家拜拜。
感谢各位收听，如果喜欢这集内容，您可以在元气网医生频道重听本集节目，并阅读精彩报道，也记得订阅我们，留下好评，或是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想法。